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23号，公元2003年8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甘孜贡嘎山风景自然保护区受到巨大破坏，被划入甘肃省境内的西藏地区发生特大车祸，中共确认的七世热枕首次为信徒摸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看中国报道网络消息，7月17号，记者辗转上山，目睹了发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贡嘎山，目前最大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南坡核心保护区任宗海的真实一幕。使任宗海遭遇巨大破坏的是一个名为田湾河任宗海水库电站的水利工程。界碑的石椅上，通往任宗海的河道两侧，原来古墓蔽日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路面全是大小不一的石头，车行在上不停地颠簸。破坏最为严重的当属任宗海湖口附近，这里几个月前还是一片茂密的森林，现在已经成了草地、工棚和道路。据说一个月来已经先后有2辆挖掘机和湖边砍树时掉进湖里。右岸的阴山上，通往规划中峡门口的环山路已经修了一半，路面除了石块，满是木头渣，一些被铲倒尚未拖走的树干倒在山坡上，残留的几棵树孤零零地立着，树皮被铲掉了，露出清白的树干。沿途的山林均遭到破坏，据当地山民介绍，目前已经遭毁灭性砍伐的原始森林至少也有千亩以上。据当地人介绍，6月底左右听说国家林业部门会来检查，施工单位又赶紧请人埋树，每天的工钱30元。任宗海是贡嘎山最为秀丽的高山琥珀景观区和保存最好的原始林区之一，也是保护的濒危植物四川红杉、康定木兰等的集中分布地，还是保护的濒危动物牛羚，当地人称为野牛、马鹿等的主要栖息地。而现在这些珍稀动物生存已经受到威胁，往年一过端午节，野牛、马鹿就开始下山到任宗海附近转悠。任宗海上游沿岸多泉眼，泉水温润温咸，有少许疏黄流，野牛等动物都爱饮此水，但当地的山民讲今年还没有看到野牛的身影。按照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的法规，在这些景区的核心地带并不允许兴建工程项目，即使一定要建，也必须经过建设、林业、环保等政府部门的层层审查，经同意后方可进行。据了解，目前在任宗海的施工单位已经有中铁11局、中铁16局、葛洲坝集团等3家，共400多人，挖掘机等大型施工车辆30-40台。施工队今年3月入驻，迄今伐木多少已经无法统计，但仅顾请当地山民所砍倒的树木就已经不下万棵。据刚从巴王海过来的山民介绍，未能开进大型施工车辆，从蓝调房往上要修一条12.7公里的环山公路，而规划途中并没有推时长，这就意味着所有开山的石杂木料都将从几十米高的山腰抛下，如果不紧急制止，将又有万亩以上的原始森林遭到彻底的毁灭。贡嘎山藏语意为神仙居住的白色之山，1988年、1997年分别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以贡嘎山为中心的大雪山脉以及东横断山区是西部和长江上游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贡嘎山是西藏高原东部最大的现代冰川作用中心，有现代冰川150多条，是长江上游极其重要的水源涵盖地。这里有以任宗海、巴王海、木格措等为代表的高山湖泊群，湖泊生灵茂密，草地如茵，景色绮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请继续收听新闻。被划入中国甘肃省的西藏天珠和临洮境内，一日发生2起车祸，造成17人当场死亡。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法新社引述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被划入中国甘肃省份的西藏天柱河临洮境内，本月18号发生2起重大交通事故，当场造成17人死亡，40多人受伤，其中17人处于危险当中。法新社引述新华社还报道说，本周一5时，一辆由西藏临洮境内开往甘肃省首府兰州的中巴客车，在途中由于驾驶员失控，客车坠入10几米深的山沟，6名乘客当场死亡，其余30名乘客被及时营救送往医院。目前5名重伤员伤势严重，正在抢救中。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这场车祸发生的7个小时后，也就是本周一傍晚7点15分，在西藏天柱县境内，一辆解放牌大货车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客车发生碰撞，客车上11人当场死亡，另有12人重伤，目前在天柱县医院进行急救。新华社没有报道2起车祸中的死者和伤者究竟为哪个民族，但是据称天柱县居住的大部分是藏人。同一天发生的2起车祸共计造成17人当场死亡，将近60人重伤，其中17人生命处于危险当中。法新社报道说，西藏境内的公路地段由于建设疏忽比较险峻，根据官方统计，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已经发生了33000多起交通事故，其中造成48000多人死亡。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确认的60热疹转世灵童孙娜平措，本周一在西藏热疹司首次举行摸顶活动。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说，2003年是藏历水羊年，热疹司迎来了12年一度的帕邦汤锅节。18号下午，6周岁的西藏热疹司第7世首次举行大规模摸顶活动，为前来参加盛会的信众摸顶赐福。热疹司75岁的诵经喇嘛吉桑曲扎介绍说，这是7世热疹坐床以来首次大规模的为信众摸顶。6世热疹于1997年元月6号在西藏圆寂，2年后中共当局一波三折，心急如焚地进行6世热疹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并且认定转世真身，进行坐床典礼，在媒体做大肆宣传。为了威胁与控制西藏佛教的长期生存，中共政府近几年来大力培养了一批他们所谓的高级喇嘛与转世活佛，从而达到全面压缩和削弱西藏的宗教势力。中国政府确认的西藏7世热疹今年6岁，于1997年10月13号出生在藏北纳曲加里县阿扎乡的一户牧民家庭，俗名孙娜平措，于2000年1月21号在举行了坐床典礼。由于这名小男孩是由中国政府确认的，所以受到了热疹司深重的反对，部分僧人拒绝承认这名灵童，被驱逐寺院。有14世达赖喇嘛确认的6世热疹丹增紧密突突汪丘，于1997年元月6号圆寂。历代热疹在西藏各大喇嘛中享有特高的名义。13世达赖喇嘛圆寂后，4世热疹在寻找13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认定进行坐床典礼期间，一直担任西藏的摄政职位。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杰美德拉为您播送的西藏国际运动研究员和人权活动家汪柱麦斯春撰稿的西藏的反叛与镇压。
多年来中国严格管制藏人的活动，最新的例子就是对全西藏的寺院进行再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肃清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信仰，违反国家关于忠诚和信仰规定的僧尼都被逮捕关押和逐出寺院。当局对达赖喇嘛的照片下了禁令，他们也许可以不让藏人表现出对达赖喇嘛的忠诚，但是动用国家镇压机器是无法控制藏人内心对达赖喇嘛的敬仰的。中国不让藏人有信仰自由和自觉权，只能激起藏人的不满和愤恨。对昂昂直系和洛桑顿柱的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判决后又迅速处决洛桑顿柱，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司法制度是何等专横。司法人员以钦差大臣自居，藏人休想得到公正审判。司法人员按照事前的决定来指控藏人犯有反对国家罪，由于法院真正的政治目的是显示中国的国家权力，这些案件中出示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案件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媒体说得很清楚，积极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藏人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当局向美国和欧盟保证，洛桑顿柱的死刑判决将经过漫长的上诉程序。尽管中国方面信誓旦旦，洛桑顿柱在没有进一步复审的情况下就被处决了，而昂昂直系还是个死刑犯。中国在改善人权问题上一再不遵守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这充分说明这些承诺无非是骗取西方政府的合作和吸引外资的花招。北京悍然不顾无辜者的权利，继续无视人权准则，漠视有关死刑的法律程序。中国在判决和迅速处决洛桑顿柱一事上没有履行应该有国际社会观察员在场的公正司法程序，这就引起了争议，并播下了继续不信任中国和对中国不满的种子。中国恶毒反对达赖喇嘛及其信徒的运动由来已久，几十年来中国领导人耿耿于怀，因为600万藏人中绝大多数人忠于达赖喇嘛，为了对付倔强的藏人，中国当局把矛头对准藏人要求的自觉权和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忠诚。中国巧妙地利用了恐怖主义的威胁，而美国把反恐怖战争列为头等大事，也被北京的官员用来作为现成的借口。他们高高兴兴地把50年来反对西藏的自觉同美国的反恐战争联系起来了。达赖喇嘛是当今最坚决主张不使用暴力的人，中国把昂昂直系贵尊与他同爱好和平的达赖喇嘛的联系实在叫人百思不解。藏人当然与达赖喇嘛有联系，但是中国显然不准在民族和宗教信仰上多属于少数的藏人在自己的地区进行活动。中国领导人执行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在自毁统一的中国的神话，他们显然已经下定决心不让藏人在不必担心受迫害的情况下享有信奉宗教的基本人权。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杰美德拉为您播送的西藏国际运动研究员和人权活动家汪柱麦斯春撰稿的西藏的反叛与镇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